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下周三就是大年初一了，农历新年快到啦，你做了什么预备吗？如果你跟雨恩一样是异乡游子，一年难得回家一两次，和你分享农历新年返乡的时候你可以尝试做的几件事情。第一，预备小礼物。如果有时间的话，为亲友预备一点小礼物吧。所谓礼轻情意重，重点不是礼物本身有多贵重，而是让对方知道你把它放在心上，在你还没有见面的时候你就想到对方了。愿这些小礼物，如果不是吃的，不是伴手礼，而是摆设品或是其他用品的话，愿这些小礼物可以在今年的其他日子代替雨恩陪伴在我所爱的亲友身边。这是我有时候送礼物给很亲近的人心里面所想的。第二，安排有意义的活动。回家之后，我通常一定会跟家人或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朋友在家休息啊，聊聊天或是聚餐，但我们也可以安排一些有意义的外出行程，让这个相聚，这个难得的时光可以更加的建立彼此的关系，更深的认识彼此，并且留下美好的回忆。比如说有一年，雨恩就跟一位姐妹曾经有去探访过在家乡的社会福利机构，还有我们从小长大的教会附设的幼儿园，我们送上了一点关怀的小心意。虽然我们不常回家，但是我们都知道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是当地极大的祝福。第三，和亲友分享恩典。新年你可能会面对一些很久才见一次的亲戚或是长辈，为了避免没有话题或是尴尬的情况出现，我们自己可以先做一些预备。比如说想想生活当中有什么可以分享的恩典，让亲友知道你的近况，和他们一同数算上帝所赐的祝福。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遇到一些我们不太想回答的话题，我们可以学习选择正面的解读长辈的关心，理解他们有时候不是刻意的问一些话题，而是他们对我们的生活不太了解，也不太知道可以从哪里关心，所以能问的就是成绩如何，大学念哪里，或是找对象了没。也许有时候我们并不熟悉所有的访客或是亲友，有可能是家人比较熟悉的亲友，但是呢，他们就是我们家人所在意的人啊，所以我们也可以学习爱屋及乌，求天父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爱人，怎么样在每一个接待和探访当中成为祝福。第四，叙旧，彼此纪念。回乡少不了跟自己的闺蜜好友叙旧，有些好友我们虽然不常联络，但每次碰面聊天仿佛就回到了中学时期，回到了少年团契一样，感情依旧。跟主内的好姐妹深聊之后呢，通常我们都不会忘了要以彼此代祷作为结束，把对方交在天父的手中。我也会为那些还没有认识天父的朋友祷告，希望在聆听他们的烦恼之余，也有机会和他们分享天父美好的祝福。第五，安静沉淀，重新出发。难得回家一次，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可以提醒你莫忘初衷的呢？ 我就会想回到我中学的校园去看看。初中到高中六年，很多的成长还有梦想的起点都在那里，还有学校对面的那一片海，看着就能够安静的沉淀，也思想自己可以如何继续的往前走。预留一点时间让自己重新得力，年后重新出发吧。以上我可能也没办法每一个都做得很到位，每一年的重点都不同，时间的分配也会依情况有所改变。一年一次甚至数年一次的春节相聚，想做的事情数不尽，但时间真的很有限。愿天父指教我们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好教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让我们不只要预备人、预备礼物，更要预备心。希望正在收听的你，无论你身在何方，是要长途跋涉的返乡，或是家就近在咫尺，都能够在这个农历新年当中有一个喜乐并且身心灵都能够休憩充电的时光。你为了新年做了哪些预备呢？欢迎来信跟雨恩分享哦。
生命好像一棵果树，从种子发芽到长成大树，结实累累的背后其实是一条漫漫长路，多结果子的亮丽有着藏在土里的秘密。有秘密藏在土里，它能坚强地经过狂风暴雨。有秘密藏在土里，它会勇敢即使跌倒也要记得爬起。有秘密藏在土里，它要将领导的一切化作养分进入身体。有秘密藏在土里，它愿忍耐地等待造物主将它升起。多结果子的秘密不再隐藏，不告诉你，让自己的生命藏在土里，立志抬头仰望并靠住欢喜。多结果子的秘密不再隐藏，不告诉你，让自己的生命藏在土里，立志抬头仰望并靠住欢喜。有秘密藏在土里，它能坚强地经过狂风暴雨。有秘密藏在土里，它会勇敢即使跌倒也要记得爬起。有秘密藏在土里，它要将领导的一切化作养分进入身体。有秘密藏在土里，它愿忍耐地等待造物主将它升起。
良友电台今年的年度广播主题曲《多结果子的秘密》，由张德仁牧师作词，方华姐以 AI 协作作曲。结实累累的背后，其实是一条漫漫长路。生命的功课需要忍耐，需要等候，挺过狂风暴雨，抬头仰望，并且靠主欢喜。你最喜欢当中哪一句的歌词呢？欢迎来信跟雨恩分享哦。接下来要进入由青年宣道大会的学员学生制作的暖暖时光，今天这一集是最后一集了。心理辅导相关科系的桑尼和来宾慕柔心理师要跟我们分享接续上周的主题，嘿，别担心，你的痛我懂，听听临床心理师怎么说下，一起来收听。
各种学生内心的困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的问题，让桑尼在暖暖时光和你一起探索， 一起学习接纳自己，认识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欢迎收听暖暖时光，愿温暖的话语温暖你的心。我是主持人桑尼，今天要来聊聊有关心理的事。嘿，你的困扰我懂。跟上一集一样，我们邀请到了第一位来宾慕柔心理师。那在上一集中呢，有和大家介绍了认知行为治疗法，简称是 CBT。所以如果还没有听过的话，可以往前一集先听听看。那在这一集当中呢，想要再更深入的问问慕柔心理师，就是比方说我们会陷入这种自我怀疑，就是可能你脑海中的世界跟你真实的处境的世界不太一样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子的实际去运用这个认知行为治疗法呢？
很简单的，就是去帮助我们看见的是我现在脑中看见的世界，我眼中看见的世界是事实还是诠释。事实其实就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假设今天是星期四下午，不会因为我个人就是觉得说我今天就是心情不爽，所以我决定今天是星期六下午，那这件事情就成为事实，不可能嘛。诶，可是诠释就不一样咯，诠释就是最容易来影响我们，让我们因着不一样的诠释而产生不同的情绪。好，什么意思？在有一个聚会的一个场合，好了，我走进去这个聚会的场所，一开门一进去，哇，看见我好朋友在那边，我好开心，所以我就想要跟他打招呼。就我打了招呼以后，我朋友好像有看了我一眼，可是他却没有任何的反应。好，那这时候呢，我不知道大家会想什么。好，那可能 A 他可能会想说，有可能这个人没看到我吧。好，那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情绪呢？那既然他没看到我，那心情就是有一点无奈，但是也还行，就是没有到痛苦伤心，就有点无奈。好，那 B 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他可能会觉得，哇，怎样？什么意思啊？看到我不会打招呼啊？怎样？我惹到你了吗？诶，那大家不知道，应该立刻就发现，就是这个情绪应该生气吧？哦，这个人可能生气了。好，那 C、D、E， 诶，可能你问五个人哦，五个人会跟你说有五种不同的可能哦。我带团体就是很多次，然后在问大家关于这一题的时候，诶，大家真的有办法就是跟我讲大概三四个不一样的想法，而且我也只问四个人，就发现说这是事实吗？诶，这不是事实，这个是诠释，这个是我的脑中的想法，是有一个我有个固定的看法。那可是每个人有不同的主观意见，所以有主观意见的是诠释，然后客观的是事实。对，所以其实我们在陷入自我怀疑，我们陷入一个某种回圈，某种我们好像跳脱不了的一种负向的情绪风暴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更训练自己专注在事实上面，因为那个时候也是我们最容易被我们个人的诠释带走的时候，诶，我们还有可能就会做出很负向的行为，哇，那就开始成为一个负向的循环。所以当我们能够去专注在事实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可以跳脱，不管是你说自我怀疑的时刻啊，或是一些情绪风暴的时刻，那都是我们可以来关注，就是关注在事实上面。
那如果就是听完以后尝试着实施这个认知行为治疗法，现实生活不像是考试有一个正确的答案，要怎么样子知道说就是自己尝试的这个方式或是方法之后有没有用呢？
有没有用是觉得说有没有改善自己的生活吗？
就是，对，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尝试了这样子的方法了，我可以知道说我到底有没有做成功，或者是我做的方式到底对不对，要怎么知道？
这个问题真的非常好，因为其实很常就是 可能就是我自己说完以后，然后我想说，哇，大家应该看起来都点头都懂。那确实就是有时候做出来发现，哎，好像还是有一些差异啊。我跟大家说，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就是我们都在练习嘛。我觉得大家可以做的一个练习，就是检视的一个方法。我在十一集有谈到说，我们可以写下情境，我们可以写下我在这个情境当中的想法，我也可以写下这个想法带来的情绪。那我在写出情绪以后呢？好，比如说假设我现在的，好，用上一次的例子好了。现在的情境是我跟桑尼主持人我在对话，我想法可能是觉得说，哇，我真的讲得太不好了，我觉得所有人都会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好，那假设我的情绪就是很低落、很难过，好，那我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我的低落跟难过的这个情绪，我可以为他们打分数，0分是最低分，100分是最满。也就是说，如果打100分，代表我就是100分的低落，我超低落。那如果是0分的低落，就是其实就没有低落。好，所以就是以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就是去为我情绪打分数。再来呢，我就会进入到我开始去思考我的，就是用具体的这样的一个证据。检视我的想法，我就是支持我这些想法的一个证据，把它提出来，然后反对我这些想法的证据，我也提出来。哎，这样吵一吵，吵一吵，吵一吵以后呢，那可能你就会对于你原本的想法，你可能会有一些调整。刚刚的例子，我的想法可能就调整为，我有一些地方可以再有进步，但是大体来说，我有把我想说的话说完。好，那。重新有一个新的想法以后，我就发现我前面评的假设低落50分，难过50分好了，哎，我发现我低落变成45分，然后我的难过变成30分，哎，情绪上有降低。那其实你这边就会发现说，哎，那可能我有稍微至少我有练习的是，我跳脱我一直在那相同的情绪强度里面被。好像漩涡带走的感觉，那这也是一个检视的方法。
假如说今天就是尝试了这样子的方法，发现好像没有比较好的改善，可以怎么样子去评估说那自己是不是要再进一步的寻求心理师吗？还是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
其实，在心理方面有需要是一件非常寻常。就像我们身体生病看医生，每个人生活可能都遇到的很日常的事情。那如果说做这些尝试，可是好像一点帮助都没有，或者是说，哎，好像我还是一直很糟糕，情绪一直在低潮。提供两个跟大家分享，就是可以上网查询的量表，试一下自己的状态。第一个，我觉得大家可以下的那个关键字“心情温度计”。就会有一些题目，不会很多。下面就有它有附上得分跟说明。那所以就它下面就有提到说，哎，如果是以这个评量评出中度情绪困扰或重度情绪困扰的，那其实是可以寻找专业去做咨询，算是专注在心情的部分。有另外一个可以参考的生活满意度量表。不是只是把它专注在心情这件事情上面，而是整体的去看你对于自己生活的主观感受，也可以按照上面的一个建议，然后你可以去寻求专业的帮助，这样子。
谢谢慕柔心理师的分享，认知行为治疗法这种方法呢，可以帮助你去识别和改变那些会影响自己的情绪和让你产生一些负面影响的思维模式。那慕柔心理师呢，有介绍了可以怎么逐步的意识到自己的思考方式是怎么样影响到自己的，透过了一些实际的练习。去辨别说自己到底是主观的诠释，还是是客观的事实。所以，我们其实遇到的困扰或者是问题，很多时候可能是我们主观赋予的。那既然我们不是被事件所困扰，而是被自己对于事件的想法所困住，那就可以尝试看看来识别这些会困住我们的想法。 然后改变他们。最后，想要问问慕柔心理师，有没有什么话可以送给正在收听《暖暖时光》的听众呢？
觉得真的很开心，可以来跟大家来分享。特别想跟大家说的是，其实我们的生活真的会发生很多事情，包含我自己，或者是我所面对到的个案们，是我身边的人们。很多人的生活真的不是非常容易的，有很多的困境，有很多的内在外在的压力，真的都不是很简单能够面对或是应付的。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自我怀疑，都有落入低潮、不容易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你特别弱、特别抗压性不好，而只是我们都遇到了不好的事情，然后我们也都在不容易当中，我们要不断学习，继续的走下去。那我觉得，如果在这个路途当中，你觉得非常的疲惫了，你觉得好像有很多的感觉、很多的状态，其实你只不敢去面对，或者是困难面对，你甚至快喘不过气，甚至有些人你可能已经有生理上的一些反应，可能你想事情想到失眠睡不着觉，可能你整天都觉得很紧张，所以你肌肉都很紧绷，可能你甚至有恐慌发作的经验，你喘不过气。其实真的不是只有你有这样子的状态，但是我们都是可以寻求协助的。如果大家听了觉得，诶，认知行为治疗法有趣，或者是听了以后觉得想要接受帮助，可以找找可能是身边的人推荐的，或者是家里附近的心理治疗所等等的，那都是很好的，或是一些精神科诊所。那如果是在台北，那欢迎大家也可以来找我。希望今天的内容可以带给大家一些启发，然后也请不要觉得你是孤单的，因为大家都是在这个不容易当中，继续的有很多人的支持，然后一起走过来的。
其实就像《暖暖时光》这个名字一样，也像我的名字 Sunny，我们每个人都是很温暖的太阳。你可以自己发光，同时你也可以照亮周围。但是在人生这趟旅程中，一定会遇到乌云阻挡我们，可能是来自社会的眼光，或者是呢来自长辈的期待、同侪的互动。即便如此，都不要忘记。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听听你内心的声音，轻轻地给自己一个拥抱，在成长的四季里，让暖暖时光陪你一起，先当自己的太阳，再成为他人的光。以上就是今天的暖暖时光，我是主持人桑尼，愿温暖的话语温暖你的心。
谢谢桑尼和慕柔心理师的分享。我眼中所看见的世界是事实，还是我自己的诠释呢？既然我们不是被事件所困扰，而是被我们的想法所困扰，真的可以试试改变自己的想法，训练自己专注在客观的事实上，至少可以重新检视、调整自己，重新为心情打个分数，看看难过的程度是不是有降低一点呢？如果还是在相同的情绪强度里面，至少练习跳脱负面的循环，不被情绪的漩涡带走。雨恩是觉得单靠自己改变其实是有难度的，可能会需要一些外力的介入，需要一些新的 input。可能是看看天父怎么说，透过圣经的真理来更新我的眼光，还有在祷告当中对天父倾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神，所谓属灵的呼吸，把不好的呼出来，然后吸入属于天父的美好的、圣洁的、积极正面的。还有就是可以跟可信任、了解我们也成熟的人分享。雨恩常常在长辈和同伴的眼中看见另外一个视角，可能是我从来没有看过、没有想过的。很感谢他们帮助我调整自己的想法还有认知。好好照顾自己，适时寻求援助哦。 接下来点播的清单是读给你听，好声音为你朗读经典故事，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今天的主题是上帝在人体上的记号割礼，作者吴涵碧女士，朗读者严大卫老师，一起来收听。
从小到大，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在这里，我们将为你读书，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
各位听众，各位朋友们，大家平安。今天我所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创世纪里面的第十二篇，上帝在人体上的记号割礼。长久以来，中东局势险峻，很大的原因是来自于以色列人跟阿拉伯人没有办法用宽恕与爱心彼此相待。其实他们不但有共同的祖先亚伯拉罕，在身体上也有一样的记号。什么样的记号呢？以色列的男婴生下来第八天一定要守割礼，而阿拉伯的男婴在出生的第八天也是100%的接受割礼。那么割礼究竟是什么呢？远在4000多年前，亚伯兰99岁的时候，上帝为他改名亚伯拉罕，并且对他说，我要与你定一个约，你要完全的遵守我的命令，我就使你的后裔昌盛，你的妻子撒拉明年要为你生一个儿子，你家中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男婴生下来的第八天也要受割礼，作为你们肉体上永远的记号。当天晚上，亚伯拉罕就为他自己以及为家中所有的男丁，包括他跟埃及女子夏甲所生的，那时候大约13岁的以实玛利，都一起割除了在男性生殖器外面的一圈皮，又称之为包皮或羊皮。其实亚伯拉罕对割礼并不陌生，因为当时某些地方也有这种风俗。在远古时期，闪族人会把他们的长子当成活人祭献给神明，好保佑以后的儿子顺利成长。那么后来也有些改用手指尖或者是小婴儿的包皮作为代替品。不过上帝有更深一层的用心，当初上帝在伊甸园严正地告诫人类始祖亚当说，园中任何果子都可以吃，就是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偏偏亚当受了夏娃的怂恿，吃了不该吃的禁果，被赶出了伊甸园。亚当违反上帝的命令，因此魔鬼撒旦侵入人体，代代相传，所有的世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原罪，想要脱离神的管辖，随一己之欲跟冲动而行，一时是不易快哉，但是却产生种种堕落污秽的行为，追逐享乐却并不快乐。上帝拣选了以色列民族作为他的选民，这里的选民并不是投票的选民，而是被选择的一个民族，再用割礼的记号提醒他们要分别为圣，就是把自己从罪恶之中分别出来，即使在龌龊的环境当中依然要保持百合般的纯洁。到了第二年，亚伯拉罕100岁人瑞之时，撒拉以90岁的超高龄产妇平平安安地生下了以撒。这件神迹更坚定了亚伯拉罕的信心，他希望孩子在上帝的保护下成长，更希望世世代代都如此，割礼就这样传承下来。到了今日的犹太人，他们依然完全的奉行割礼，并且往往会在亲朋好友之中挑选品德兼优的人 担任教父或教母。他们的任务是把小婴儿抱入准备接受割礼的房间，蕴含肩负起属灵老师的责任。而进入房间通常会先预备好一张空椅子，称之为以利亚椅。以利亚就是旧约里面的先知以利亚，他向神求火得火，求水得水。然后男婴的父亲感谢神说，把我们的孩子引进我们父亲亚伯拉罕的约中。然后有受过训练的教仪割礼师抱着小婴儿操刀。至于为什么选择生下来的第八天行割礼呢？根据现代医学的研究，婴孩出生第八天，人体才会产生让血液凝结的因子，否则小婴儿极有可能失血过多而死。而在割礼仪式之后，通常会有一个欢愉的家庭聚餐。至于女婴呢，自然没有割礼，但往往有一个盛大的命名礼，父母会给他取一个好听的希伯来名字，比方说多加，多加就是羚羊的意思，或取名罗大，罗大就是玫瑰，或取名玛利亚，这个意思是神的礼物。最奇特的是，因为男子受割礼，所以以色列妇女是全球妇女罹患子宫颈癌比例最低的。所以很多现代文明，男子为了卫生，为了保护妻子，也割除了包皮。当然这跟犹太人行割礼在意义上是有所不同的。对犹太人而言，受割礼是在上帝面前、魔鬼面前跟众人面前郑重地表示自己归于神，终身遵守律法，引以为荣。然而到了耶稣降临的新约时代，神的恩典不再是犹太人的专利，而是普及全世界全人类的。肉体上的割礼也被洗礼所取代了。当一个基督徒在悔改之后要接受洗礼，牧师把信徒浸入水中的那一刻代表原来的老我与耶稣同死，而牧师把他从水里面搀扶起来的下一刻表示他与耶稣一同复活，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将过去所有的罪，当然是指属灵上的罪，洗干净了。如果这个人没有悔改的信心，这个洗礼当然是无效的，神也不接纳。所以割礼是小男婴在没有自主能力的时候由父母决定执行的，而洗礼则是成年男女有责任感、有道德感、心中有罪疚，愿意在神面前悔改，希望自己的罪得赦免，重新过圣洁的生活所进行的一项仪式。这两者在意义上是有区别的。
以上内容是由吴寒碧所写，书名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由皇冠出版社所出版。
刚为你带来的是赞美之泉的新造的人。天父给了人一些记号，受洗则是和魔鬼撒旦划清地界，表明我们是属神属天父的儿女。在与恩的教会，有人受洗的时候，我们会唱一首短歌，它的歌词主要就是在说，不再是我活着，乃是主在我里面活，耶稣在我里面活。每一次与恩唱这首诗歌的时候，都会重新被提醒，哎，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天父给了我一条新的路，新的开始，新的生命，脱离罪恶黑暗，进入圣洁光明的开始。接下来点播的清单第三个节目，是由我们阳光的计程车司机小巴司机乐师傅主持的温馨接送情。今天乐师傅要和你分享的故事是秀发清香的女士帐按摩师，一起来收听。
一位师傅日夜穿梭在都市丛林，听着乘客的许多故事深情。这一刻邀请您行动暂停，让乐师傅帮你发动生命的引擎。
我是乐师傅，记得第一次再到这位视障按摩师林小姐的时候呢，特别对她有个印象，就是她头发的香味，我感觉到特别的惊艳。她呢，发长及腰，整理得非常的柔顺，而且呢，一上车就飘进来淡淡的香味，加上她是一位非常纤细的女子，而且呢，穿着打扮倒是非常的整洁。为什么我要说她的打扮服装特别整洁呢？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在我过去服务过的一些视障朋友们，有一小部分的人可能因为生活比较拮据，或者是他生活上夫妻两个人都是视障朋友，所以在他洗衣服的时候看不见哪里需要做加强的清洁，那么只能仰赖洗衣机跟洗衣精。可是他们这些辛苦工作呢，或是在路途上呢，难免会不小心碰撞到什么东西，所以有的时候衣服的一个角落会特别有污渍，或者吃东西弄脏了。但是因为对于他们的不方便，我们是特别理解，所以还不会觉得有什么不舒服。可是像林小姐这样不但衣着整洁，而且让自己打理干净，还能够飘出一股清香，倒让我们这些驾驶觉得对她是一种尊敬。我们都在猜想，林小姐第一个自己特别爱干净爱漂亮，甚至呢特别珍惜她的秀发。所以呢，我就不紧急问她了，我说，林小姐，您这头发真香，您是使用香水呢，还是什么进口的洗发精呢？可以让您自己的发香飘出来，让大家都印象深刻。结果您知道吗？林小姐说，没有，没有喷香水，也没有用特别的洗发精，她不过用的就是一般的牌子而已。她还跟我说，我们每个驾驶都会问她这件事，但是他真的没有刻意去花时间花功夫去整理。哇，那我想这可能就是他个人特殊的体质吧。那个时候呢是刚入行，所以呢我是在一个医院的出口载他到一个公车转运站，他是要回到另外一个市区。我就问他说，你怎么不搭我们的富康小巴直接跨过市区回到家呢？他说啊， 要是每天都搭我们富康小巴长途的来回，就算是政府有补助，还是一大笔费用，而且他孩子才国中大，还需要很多的钱养小孩。所以呢，当省则省，自己辛苦一点没关系，坐公车还是比较便宜。听众朋友们，您得要先知道，林小姐是一位视力障碍的朋友，她能够看见的距离是非常有限的，甚至可能看不见，所以她要怎么知道这班公车是她要坐的呢？她如果上了车，在哪里要下车呢？而且这班车上面人多人少，她自己都不太能够感觉吧。所以她要每一次都必须期待到有一位好心人可以跟她一起上车，甚至在等车的时候就能够告诉他，哦，你要坐的车来咯，这样的情形下他才能够顺利的上车跟回家。所以我要先讲，如果以后我们看见在路上有一些视障的朋友或是身心障碍的残疾朋友，我们可以的话就尽量给予他们帮助跟关心，就是因为他们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的时候确实需要很多的帮助，也需要我们多让他有一点空间，让他走得稳坐得好，以及何时该下车。就在那次之后啊，有一个阶段我是常常载到林小姐，所以呢就比较多的聊天机会。在这样的聊天之下，我才知道她眼睛看不见是因为她前夫有家庭暴力的倾向，在一次失手当中打瞎了他的双眼。从此之后林小姐看不到外面的世界，那么他这位前夫可能也是不太负责的人，很快就跟他离婚了，没有给什么医疗费赡养费，而且就把小孩交给了林小姐自己抚养，所以林小姐必须租房子付学费，还要去赚两个人的生活费。后来呢，他是在视障学校学到了所有的生活职能以及按摩的技术，之后呢接受公益团体的安排，让他到比较大的火车站啊，医院里面有按摩小站啊，到这些地方工作，或者是有一些大型的企业工厂里头有所谓的员工福利，那么他们可以请这些视障的按摩师到公司里头帮他们的员工啊，有一个短的按摩舒压的时间。所以呢，像他们这样的视障按摩师有可能每天都到不同的地方去工作，少数有一些是喜欢固定在一个地方工作的，那么因此来说呢，交通对他们来讲就分外的重要了。富康小巴呢确实给他们很大的帮助，不但车资有政府的补助，而且来往的距离呢在前后一个城市都是可以支援的，所以只要在订车的时候告诉我们地点跟时间就好了，我们的富康小巴都很准时的前往接送，给他们带来了许多的方便。甚至是我刚刚讲有的下车地点是在大型的车站或者医院里面有不同楼层他们要去按摩小站工作的话，我们富康小巴的驾驶也都会在下车的时候特别花点时间牵引他们到定点去。因此呢，我们跟视障的乘客朋友们也多了一点时间能够聊天谈心，认识他们的空间也比服务其他的残疾朋友要更多一点。那么在这些过程当中呢，有一次我又载了林小姐到公车转运站，这一次呢他挺特别的，他是请我停在一个餐厅门口。我说今天你要跟朋友约吃饭呢、啊、他说不是，是孩子刚好下课，特别跟他约在这个车站，那么两个人呢吃了饭以后再一起回家。听起来呢非常的窝心，因为现在的小朋友呢很少人愿意跟爸妈多聊天多帮忙，有些呢就是要零用钱，而且不希望爸妈管他们太多。那这位林小姐的孩子我想是知道她妈妈的辛苦，所以下了课还特别配合妈妈的时间约在公车转运站，还要先吃饭再一起带妈妈回家。一两年过后再一次遇到林小姐， 他跟我说他跟几位同事啊，成立了自己的按摩工作室，欢迎我跟家人有空就去舒压按摩。听到这，我真是为他感到非常的高兴，因为他一关一关的度过，从家暴的家庭阴影下带着孩子走出来，适应了看不见的困难，而且还有了稳定的工作，更因为他的努力跟口碑，自己攒下了许多的存款，可以跟朋友一起租个店面来当工作室，跟好朋友一起来合作，共同经营，打拼赚钱顾生活。这连我们所谓的明眼人都不一定能够这么顺利，所以我特别为他高兴。这一次呢，他还特别聊到他的小孩现在已经高中快要考大学了，所以独立咯，也会在课余的时间打工自己赚零用钱，听起来这是一个美好的发展的。今天跟您分享了这位视障按摩师林小姐的故事，不知道你听了以后对她有什么感觉呢？其实呢，我载过许多身心障碍不便的朋友，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事，就如同您我一样，但也因为这些朋友行动不方便，所以从他们或从他们家人的身上，我确实学到了许多关于心灵这方面的课程。有非常多的乘客自己的故事总是不断地激励我要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也提醒了我要对家里面的长辈家人们应该要有更多的关心以及互相之间的爱，这才是互为家人的一个本分，您说对吗？谢谢您持续收听我的节目，下回儿再给您说说其他感人的生命故事，我们下次再见咯。
谢谢乐师傅的分享。原来积极阳光的乘客林师傅，他也不是天生是视障的，而是被前夫家暴误伤了眼睛而失去视力。他失去了视力，失去了婚姻，却重新的找回了生活的动力和方向，能够自力更生。我觉得是好不容易的一个经历哦，看见了母爱的伟大，看见了生命为爱勇敢和坚强的可能。
勇敢去爱，不计较代价，温暖冰冷心，像耀眼的阳光。
爱是我们的痊愈，放下固执的模样，向前踏一步，更多靠近，更多艰难。
爱让我们原谅，我们和好，爱让生命成长，
爱让我们靠近，学习勇敢，被爱。
前踏一步，更多靠近，更多艰难。
学习勇敢，被爱感动， 起勇敢，被爱感动，爱让我们拥抱，我们微笑，爱让生命绽放，爱让我们勇敢，爱让我们牵起手来，
我们爱一生先爱我们，我们爱一生先爱我们，
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刚为你带来的是赞美之泉的爱使我们勇敢，还有我们爱。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小范。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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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喂，听众你好，我是小范，欢迎来到小范时间。新的一年大家有什么新年计划或期许吗？欢迎可以来信跟小范分享哦，真的是很期待收到大家的来信呢。那今天要继续访问主持人，新年的计划或期许是什么，或是有什么特别的期待吗？要访问的是爱情哇哇哇的主持人史哥哥和天天妹。
嗨，我是天天妹。
我是哥哥。
如果问我们新的年度有什么期许跟计划，史哥哥来说好了。
我们最期待的，我跟天天妹的爱的结晶
啊，
终于要诞生了。那当然对史哥哥而言，这是一个全新的旅程，因为之前跟天天妹就是在两人世界当中就已经有8年多了。
对
对，我们也是很渴望一个生命的降临，
盼了好多年哦。
对对对，我们是满心欣喜啊。我当然知道之后我们的生活会是一个兵荒马乱的状态，但是我们是很渴望去迎接这个生命，而且去陪伴他。所以说新的计划也不是说新的计划，这是一定要的计划吧。各方面教养上面我们都要一个心态的调整。
对啊，而且父母亲这个身份真的是你一旦进入到这个角色之后，那是一辈子没有办法卸下的身份耶。
没错。
有时候想想就觉得哇，这真的是责任重大。
是啊是啊是啊，因为史哥哥本来我是一个不婚主义者，之后因为信了耶稣我结了婚，那之后在结婚后2年 我跟天天妹决定想要有孩子。
但你那时候好像没有像我这么渴望。
没有错，
是我先渴望要有孩子，可能因为我是女生吧，女生有子宫。
是没有错。
好像还是比较会有一种时间压力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就盼了好几年嘛。
对啊，
今年得到消息说怀孕了，我们当然就是在新的年度我们就要转换一个新的身份，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挑战。
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新的年度有什么样的期待或是计划、
嗯、
你对于你自己的在角色上啊或工作爱情啊什么的等等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跟规划吗、嗯、也欢迎可以留言分享哦。我是天天妹，
我是哥哥，
祝福大家啦，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拜
拜。
谢谢许哥哥和天天妹的分享，哇，好替你们开心哦，恭喜恭喜，也祝福天天妹和宝宝平安健康，祝福许哥哥和天天妹进入人生新的角色新的阶段，充满天父的恩典，把时间交还给雨恩，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谢谢小范的分享，恭喜许哥哥和天天妹，真的很为他们感恩。从雨恩跟天天妹的相处当中，雨恩相信天天妹一定会是一位很棒的母亲，温柔充满耐心爱心，并且充满天赋而来的智慧。
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学习长大，让我梦想飞翔。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爸爸的爱是我的双臂，你们教我学习付出，教我要爱耶稣。
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liangyou.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我就会收到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祝福正在收听的你跳脱旧思想行为模式的循环，新的一年进入全新的恩典，拜拜。